官场现形记，第二回，前典史同行说官去，赵孝廉下地守奴妻。话说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清供。当下爷儿三代买了酒肉，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清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交给他。赵温不胜之喜，他爷爷又向亲家方比开商量，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方比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儿，还有什么不愿意的，随即满口应允。赵老头自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10月15是个常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起身。因为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几天头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赵温一概领受。闲话少叙，转眼之间已到14，他爷爷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这一夜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样弄那样，忙了个六神不安。15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比开同了王孝廉也夺过来，赵温便向他爷爷爸爸磕头辞行。赵老头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了礼，一同送出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师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到来省再舍下盘桓吉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进城，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幸亏他素来心细，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门前粉白赵墙一座，当中写着红喜两个大字，东西两根旗杆，大门左右水墨八字砖墙，两扇黑漆大门，铜环擦得雪亮。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镇捐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挂在牌上。大门之内便是六扇蓝漆平门，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算来却都是童年。两边墙上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两条皮鞭子。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平门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灯。两面靠墙横七竖八摆着几副闲牌，什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御史。赵温心里明白，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两顶半新不旧的轿子。又转过一重平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其实已是10月，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腻壶走来， 一见他来，连忙站住。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签儿，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说才到。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赵温也跟了进去。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也悬着一块匾，是崇祯堂三个字，下面烙的是汪明銮的款。赵温念过墨卷，晓得这汪明銮就是那做能字江斋文稿的柳门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觉肃然起敬。当中悬着一副御笔，写的龙虎两字，却是石刻朱榻的。两边一副对联，是严丹初严老先生的款。天然挤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龛子的东西，红漆描金，甚是好看。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悄悄请教老前辈。王孝廉对他说：“这是盛诰命轴子的。”赵温还不懂得什么叫诰命，正想追问，里头王香身拖着一双鞋，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经出来了。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王香身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趴在地下了。王香身忙过来喝下腰去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有动。等到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赵温坐的是东面第一排第二张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王香身就在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王香身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爸爸的好，谁知他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见了王香身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香身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支着了半天才回了一个好字。王香身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言谈之间，王香身提起
有个舍亲姓钱，号叫伯方，是内人第二胞兄，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那年新府台到任不上三个月，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了，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现在他已经托了人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埠，一过年也想到京里走走，看看有什么路子，弄风把八行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
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祥深道：
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劝过他几次，无奈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一个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叩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道德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试试公亲，试试求是。老侄，你想他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呢。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
王孝廉道：
俗话说得好，千里为官只为财。
王祥深道：
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师兄上京会试，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朱氏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
王孝廉道：
这是最好的，还有什么说的？
当下王孝廉见王香深眼睛不睬赵温，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赵温除了说好之外，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问，
钱老伯府上应该过去请安？
王香深道，
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我替你们说好，明年再见吧。
当下留他两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于是小行夜宿，在路飞驰一日，已经到了省城，找着下处安顿行李。且说赵温虽然中举，是路上一切应酬究为暗恋，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一才，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头一天晚上教他怎样磕头，怎样回话，赛如春秋二季明伦堂上言礼一般，好容易把他教会。又亏得赵温掷地聪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顶到天明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赵温忙急催他起来洗脸，自己换了袍套，手里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质检，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到了辕门，找到巡捕老爷，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拿手本交给他，求他到大人跟前带回，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巡捕嫌少，讲来讲去又加了200钱方才去回。等了一会子，巡捕出来说，大人今天不见客，问他亲供填了没有。赵温听说大人不见，如同一块石头落地，把心放下，赶忙到成差屋里将亲供恭恭敬敬地填好，交代明白。一应使费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赵温到此不过花上几个喜钱，没有别的啰嗦。当下势必回狱，整顿行装，两人一直回乡。王孝廉又交给他写殿试测白折子，预备来年会试不提。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一日饭后，人报王乡深处有人下书。赵温拆开看时，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又说舍亲处已经说定结伴同行，两得裨益。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与北道情形亦颇熟悉，望及录用云云。赵温知道便是托王乡深所见的那位管家了。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外加青缎马褂，脚下还蹬着一双粉底乌靴。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嘴里说了声谢少爷赏饭吃，又说家主人请少爷的安。赵温因他如此打扮，乡下从未见过，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幸亏贺根知窍，看见少爷说不出话，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见见老太爷请请安。赵温只得同他进去先见他爷爷，待见过之后，他爷爷说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见来的，僧来看佛面不可轻慢于他，就留他在书房里住，等到吃饭的时候，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两样菜给贺根吃，一应大小事务都不要他动手。 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就说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气，事情都要叫他经经手，等他弄熟之后好跟师兄起身。赵家听得如此，才渐渐地差他做事。到了十八这一天，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辞行的繁文不用细数。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与前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安顿了行李，同到王府请安。见面之后留吃夜饭，台面上只有他郎舅叔侄三个人说的话，赵温依然插不下嘴。饭罢临行之时，王乡绅朝他拱拱手，说了声耳听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说恕我明天不来送行，到京住在哪里早早给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说了声我们再会吧，方才进去。三人一同回到钱家住了一夜，次日钱赵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只等送过二人之后方才下乡。话分两头，单说前典史一向是省检官的，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见，他便不带管家，一路呼唤贺根做事。过了两天，不免忘其所以，渐渐地摆出舅老爷款儿来，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幸亏赵温初次为人，毫无理会，况兼这前典史是势力场中历练过来的。今见赵温是个新贵，前程为何限量？虽然有些事情其他是乡下人，按理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听得赵温的作诗吴翰林新进开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赞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上。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饭，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点上烟灯。其实赵温正拿着一本新科帷幕在外间灯下揣摩，前典史便说堂屋里风大，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得好。赵温果然听话，便捧了文章进来，在烟铺空的一边躺下，嘴里还是念个不了。前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己呼了几口烟，又吃些水果干点心之类，又拿起茶壶就着壶嘴抽上两口，把壶放下，顺手拎过一只紫铜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个吃个不了。后来前典史被他造过的实在不耐烦，便借着贺根来出气，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买馒头四个钱一个，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十二个馒头便赚了十八个钱，真是混账东西。头里贺根听见舅老爷说他偷懒，已经满肚皮不愿意，后来又说他赚钱，又骂他混账，他却忍不住了，顿时嘴里叽里咕噜起来，什么赚了钱买棺材装你老爷，还说什么混账东西是咱大舅子。前典史不听则已，听了之时立刻无名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枪就赶过来打。贺根也不是好缠的，看见他要打，便把脑袋向前典史怀内一顶，说你打你打，不打是咱大舅子。前典史见他如此，倒也动手不得，嘴里吆喝，
好个撒野东西，我回来写信给你老爷，他见的好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贺根正待回话，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进来好劝歹劝，才把贺根拉开。这里前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当他二人闹时，赵温想上来劝，但不知怎样劝得好。后来见店家把贺根拉开，他又待了半天，才说了一声：“
天也不早了，钱老伯也好困觉了。”
前典史听了这话，便正色厉言地对他说道：“
师兄，用到这样的管家，你做主人的总要有点主人的威势才好。像你这样好说话，一个管家治不下，让他动不动得罪客人，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
赵温明晓得这场没趣儿是前典史自己找的， 无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对答不上，只好索性让他说，自己呆呆地听着。前典史又道：
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衙门虽小，上下也有三五个管家，还有书办、差役，都是我一个人去制服他们，一个不当心就被他们转了去。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那还了得？
赵温道：
为着他是王公公见的人，爷爷嘱咐过要同他客气点，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
前典史哈哈冷笑道：
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才不让他呢，这种东西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还要同他客气，真真奇谈。
赵温道：
既然老伯如此说，我明天管他就是了。
前典史道：
我并不是要你管他，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
赵温心下疑惑道：
这与做官有什么相干？
又不便驳他，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讲。前典史又说道：
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这两句话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一个管家治不服，怎么好算得齐家？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试问皇上要你这官做什么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就如我从前虽然做过一任典史，到着实替皇家出点力，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就是那四乡八镇的地保、乡约、土政、董事，哪一个敢欺我？
赵温虽然是乡下人，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听他说得高兴，有意打趣他，便问他道：
请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县是大是小？
前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
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都管得到，论起来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有起事情来我同他客气，让他坐在当中，所以都称他正堂，我做的是下手主位，所以都称我右堂，其实是一样的，不分什么大小。
赵温道：
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
前典史道：
他住在府城里，我住在县城里，我管不着他，他也管不着我。赵师兄，你不要看清了这典史，比别的官都难做，等到做顺了手，那时候给你状元你还不要呢。我这句话并不是瞧不起状元，常常听见人说翰林院里的人都是清贵之品，将来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学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前来孝敬，自己用不着为难。然而隔着一层到底不大顺手，何如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我们便衣就可以上街，什么烟馆里、窑子里、赌场上，各处都可去得。认得咱的，咱这一县之内都是咱的子民，谁敢不来奉承？不认得的，无事便罢，等到有起事情来，咱也还他一个铁面无私。不上两年，还有谁不认得咱的？一年之内，我一个生日，我们建内一个生日，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来老太爷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爷做亲、姑娘出嫁，一年上总有好几回。
赵温道：
我听见王大哥讲过，老伯还没养师兄，怎么倒做起亲来呢？
前典史道：
你原来未入仕途，这也难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办喜事弄两个钱，一桩事情收一回份子，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就收五六回的份子，一回收上几百吊，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真真大处不可小算。不要说我连着儿子闺女都没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个把式罢了。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过，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为，却是一言难尽。我这番出山也不想别的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什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
说到这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该睡了，明天好赶路。原来是车夫半夜里起来解手，正打窗下走过，听见里面高谈阔论，所以才说这两句。前典史听了笑道： 真的，我说到高兴头上，把明儿赶路也就忘记了。
当下便催着赵温睡一下，自己又吃了几袋水烟，方时安寝。此日依旧赶路不提。却说他主仆三人一路小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场大雪，直至2月20日后方才到京。前点时另有他那一帮人，天天出外应酬，忙个不了。这里赵温会找几个童年，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儿都托了一位童年替他代办，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儿不少。不过大帮复试已过，只好等到28这一天，同这些后来的在殿庭上复的试，居然取在三等里面，奉旨准他一体会试。赵温便高兴得了不得，写信禀告他爷爷父亲知道。这里自从到京，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赵温请教了童年，把帖子写好，又封了2两银子的制件，4吊钱的门包。他老师吴赞善住在顺治门外，赵钱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还不算远。这天赵温起了一个大早，连累了前点时也爬起来，忙活着替他弄这样弄那样，穿袍子打腰折，都是前点时亲自动手，又招呼贺根：“帖子拿好，车叫来没有？”一霎时簇新的轿车停在门前，赵温出外上车，前点时还送到门口。这里长鞭的就把鞭子一撒，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时到了吴赞善门前，赵温下车举眼观看，只见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4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什么“詹氏府事不准喧哗，如为送究”等话头。原来为时尚早，吴家未曾开得大门，门上一副对联写着“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10个大字儿。赵温心下揣摩，这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就在门外徘徊了一回，方听得呀的一声，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管家来。赵温手捧名帖，含笑向前道了来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连忙让在门房里坐，取了手本制件往里就跑，停了一会子不见出来。赵温心下好生疑惑，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3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托新账。那吴赞善自从2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探听李四，见了李四探听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阴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意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昭义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份制件至少已有200-300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叫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制件拿进来没有。说话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2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鬟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2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咕噜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2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歇了一回子，忽然笑道：“
不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很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
老家人道：“ 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得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质件。
吴赞山听到这里便气得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
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他叫他不要来见我。
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无奈，只得出来回复赵温，替主人道罚，今天不见客。说完了这一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撂，却把那二两头揣了去了。赵温扑了一个空，无精打采，样样的出门坐车回去。钱典史接着忙问：
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可会见了没有？
赵温说：
今儿老师不见客。
钱典史说：
就该明儿再去。
到了明日，又起一个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回子，才向他说道：
我看你老还是回去吧，明日不用来了。
赵温听了这话，心上不懂，正待问他，老家人便说：
我就要跟着出门，你老也不用坐了。
赵温无奈，只得依旧坐车回狱。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晓得这里头有点不对，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也就淡了下来。过了几天，恰是初八头场，赵温进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地写到卷子上。听见人说三场试卷没有一个天助涂改，将来掉起墨卷来要比别人沾光，他所以就在这上头用功夫。谁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阳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不曾写，忽然来了许多穿靴子戴顶子的嚷着抢卷子，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照着他呜呜的吹，把他闹急了，赶忙提起笔来写，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韵诗当中脱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恼得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栏，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终不放心，直到第二天栏榜贴了出来没有他的名字，方才把心放下。接连二场三场，他一连吃了九天辛苦，出场之后足足困了两日两夜方才困醒。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因为副主考请假回家休沐，尚没有来京，所以只请了吴赞善一个人。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前点时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嘞，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后，前点时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县城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连结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赵温自从出场之后，自己就把头篇抄了两份出来，一份寄到家里，一份带在身上，随时好请教人。人家都恭维他文章怎么做得好，一定连结的，他自己也拿稳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人来说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写榜，从几天头里他就没有好生睡觉，到了初八黑早还没有天亮，他就唤醒了贺根，叫他琉璃厂去等信儿。贺根说：
我的爷，这会子人家都在家里睡觉，敢去作吗？
赵温一定要他去，贺根推头天还早，一定要歇一会子再去，主仆两个就拌起嘴来。还是前点时听不过，爬起来帮着赵温吆喝了两句，他才叽里咕噜的一路骂了出去。这一天赵温就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到得下午，便有人来说谁又中了，谁又中了。偏生贺根从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来。赵温急得跳脚， 等到晚上，街上人说榜都填完了，只等着填五魁了。贺根知道没了指望，方才回狱。赵温见了他，眼睛里出火，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贺根恨极，便说：“还有五魁没有出来，等我再去打听去。”一面说，一面跑了出来，找到一个卖烧饼的，同他商议，假充豹子，说他少爷中了会魁，好讹他的钱分用。卖烧饼的依他话，便跑了来敲门报喜。贺根是早在大门前头等好的了，一见豹子来到，也跟了进来。赵温自然欢喜，问要赏他多少银子。贺根道：“这是头报，应该多赏他几两。”赵温道：“赏他二两。”报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个大元宝。后来还是贺根做好做歹，给了十两一锭。那报喜人去了，贺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两。卖烧饼的只肯五两，两个人在那里吵嘴，被前点使出去出小工一起听了去，就说：“
贺根，你少爷已经不重进士，不该再骗他钱用。”
贺根道：“
你老别多嘴，我骗他的钱与你什么相干？是要说破这件事，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叫他等着吧。”
前点使听了这话，把舌头一伸，缩不进去，哪里还敢多嘴？只可怜赵温白送了十两银子，空欢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见人来替他道喜，又买本提名录来一看，自己没有名字，才知昨夜受人之骗，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